大家好，欢迎回到陪伴人生学这个频道。然后今天呢是三人系列，然后我是欣慧，
我是小南，
我是允真。
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状态的切换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三个人各自有没有你惯用的方法，或者是你正在开发的方法。
嗯，
我想要说一下，就是说我为什么会想要邀就是两位来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我自己真的觉得，如果你比如说你现在很闷，你心情很低落，或者是你现在很烦躁，那你如果就是处在一个定点，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做，然后你要在这样的状态，或者是你只能固定在某一个情境里头，你在这样的状态里头，你要去调整你自己的状态或切换自己的状态，就我自己来看，我觉得它的难度是很高的。
如果有在持续听我们的听众可能知道，我有一段时间很想换工作。对，然后我觉得当时就是你没有办法立刻换工作嘛，所以你就必须要在那个工作里面。然后我觉得当时我为我自己做的决定就是我想办法把工作都排，就是说例如说我可能有半天可以工作，然后但是我下半天我就可以例如说请假，或者是我下半天可以安排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就很像是我的那个换状态就很像是就是我去工作就是为了赚钱，然后可是我下午做的事情可能是另外一件，就是我可能去参加工作坊啊，然后或者是去书局逛一逛，然后或者是去看海，就是我会有一个就是属于我自己的切换，或是去一间咖啡馆，固定去一间咖啡馆，然后所以我就会在就是说我就会直接因为一个情境的不同，然后我可以直接从那个工作的苦闷里面跳脱到另外一个状态。
所以允真也是那一个换情境有机会换状态的人吗？比如说你刚才讲的，比如说咖啡馆或书店，然后或者是
对
去上课，就是换情境会有机会换状态。
我觉得我应该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家就是很常例如说我爸妈就是属于感情比较不好，他们会吵架。可是问题是，问题是我去学校，
父母
对对对对。然后问题是我去学校的时候，我并不希望我把这一个不愉快
家里面
带去学校嘛。然后所以我去学校就是一个切换了，就是我去上学，我就会有一个我的状态。然后可是我可能回家，我又回到家的那个状态。就是我知道，当我不晓得是内在动力还是外面的，反正我就是知道说当我去学校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样子，然后我在家里会有一个样子，然后我后来就发现我那时候同时念研究所在工作，然后跟怀孕当妈妈，我也是靠空间换状态。就是我去大学我就是研究生，然后我在学校我就是工作者，然后我在那个我在家里我就是妈妈，就是我的确是一个会用空间换状态的人，
或者是情境。
对，
就是那个社会情境。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刚才听允真那样讲的时候啊，我就在想说，也许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哦，你在家里一个样子，你在学校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这样好像很不连贯，很不一致。但是我也觉得，就是如果啊，我会想象说那时候的允真，他是很积极的，在学校的那个情境是很专注在当下，去投入，然后于是他就可以因为投入。就在当下眼前的环境，他会带给他不一样的经验跟互动。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能力，或者是一个很好的开发。我觉得其实我在猜，这是允真身上很重要，在成长的过程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对，然后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就变成是我工作很苦闷的时候，我知道我只要换环境，然后换一群人，就是跟我对话或相处的人，我知道我就会不一样。
是是是是，
对。
其实啊，就是有一个自我，它是在关系里头的自我。
嗯嗯，
就是我们会在跟不一样的人的关系里头，比如说我在一个很欣赏我的人眼前，我跟他互动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自我感觉应该会偏良好。
嗯，
但是如果我在跟一个他经常就是看着我的眼神是很鄙视的，
嗯，
我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他，我在跟他相处的时候，那时候的自我应该是会偏比较没有价值感的。
嗯，
所以我还是同一个我，可是我在关系，我在不同的关系里头，我的自我真的是会变的。
嗯，
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嗯，
就是多一点去找会让你自我感觉
良好的人。
我觉得那这样子你对你自己的看法就会偏就是舒服，
嗯，
然后有价值感会多一点，
嗯，
然后那个是，嗯，那个其实是我们可以稍微就是我觉得当然你在很小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自己掌握，
嗯，
可是随着你慢慢大了，你的世界再多一点，你的能力再，
嗯，
再就是再增长一些，
嗯，
其实你是有机会用这个部分来切换，
嗯，
你自己的状态跟自我感觉的。
嗯，没错。
嗯，对。我刚刚在听允真讲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关键字，就是很苦闷。
嗯，
是。对， 我自己其实在开智商所开业的头两年，
嗯，
其实我就是处于那种很苦闷的状态。
嗯，
然后也因为很苦闷，所以我好像要开发很多个就是去为自己的苦闷有机会抒发的一些那个策略。
嗯，
所以我自己就是在这那一两年，我就是开发了一种在用很短的时间然后去开发各式各样的小旅行
快充。
对，然后因为我是一个自由工作者，所以我也不太可能去邀到别人跟我一起去，因为我的时间它是一个变动度很高的，然后再加上我其实也是人家的太太跟妈妈，就是当我的小孩在上学，我的先生在上班的时候，多么样的太大张旗鼓的出门玩耍一圈，好像也不太对他们的身心有点会不平衡
稳定，
所以我就是非常的热衷于开发就是就是短短的时间，可能五个小时之内可以完成的小旅行。那我现在想要分享的一个小旅行是我最近有一个就是设计出来的一个行程是去嘉义。
嗯，
欸，我可以分享两个，欸，还有一个是金轮。嗯，对，就是呢我后来在嘉义啊就找到一个它有点像是一个共享的工作空间这样子，
嗯，
然后这个共享的工作空间是你进去那里它会有点像是一个咖啡馆，有点像是一个小型的工作室，然后你就是一个时段可能一个早上就是200块这样子，
嗯，
然后你可以跟他买时段，然后如果是一整天就是250，
嗯，
那我就会搭火车去，然后我搭火车去之后我就会在那里可能就是从早上一直待到下午大概两三点这样子，
嗯，
然后那个中间那个过程里头我好像我很喜欢的那个感觉是我好像在一个陌生就是不是我的城市，
嗯，
但是我有一个我属于我的位置，
嗯，
因为那个位置我付钱我就 booking 下来了嘛，
嗯，
然后因为我有盖一个手章，所以我在那段时间我就是可以自由的进出，
嗯，
所以我就一下子可以去菜市场喝牛肉汤，
嗯，
而且我是走路去，
嗯，
我就很像好像就是过一个在嘉义的那样子
在地人的生
活，嗯，很慢步调，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到那边过个一夜两夜其实你也可以这样，可是过一夜两夜其实对我来讲在时间上是有点奢侈的，
嗯
嗯，可是如果我是这样子早上9点多到，然后我就是在那边这样子就是闲话，
嗯，
然后可能我也会带工作去，
嗯
嗯，
我可能也会做一些我自己工作上的整理，
嗯，
或者是准备工作坊这一类的，那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在家里，
嗯，
我这样子过一天，
嗯，
跟我背着笔电到嘉义的共享工作的一个咖啡馆这样子过一天，然后同时我可以在嘉义走走逛逛，然后喝喝咖啡，然后吃一下菜市场的牛肉汤或者是那个什么啊排骨酥汤类似这些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那一天虽然我还是在做我本来就要做的这些事情，可是这样子过一天 其实那个心里面的感受跟那一天留在我身上的我会记得的画面是很不一样、嗯嗯、而且我最后一个行程是我一定会去嘉义美术馆看展、嗯、如果你对嘉义美术馆是有印象或知道的，你会知道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建筑、嗯、然后里头的展览，因为它那个嘉义美术馆是一个偏小型、嗯、偏小型，而且是有更多嘉义在地特色跟风格的一个美术馆，有一个比较在地的美术馆、嗯、所以我很喜欢它那个很浓的嘉义的在地的艺术家的那个展、嗯、然后每次都会觉得说、嗯、哦，我这样子替我自己设计一天的这种行程组合、嗯、我觉得就是精神上面，然后还有包含那一天的步行、嗯、就是我如果待在家里，我可能我的那个那一天我可能走没有几步、嗯、
倒水
就是身体，对，身体的部分，对对，可是我这样子去嘉义这样一天、嗯、我觉得我在身体上其实我有很多的走动、嗯、我会看看不同的街景，然后我会去吃嘉义菜市场里头的美食、嗯、然后我还会去就是看艺术的展览、嗯、然后我觉得在各方面它都是很丰富的、嗯、然后我也会可以有机会可能花个一点时间把我该做的工作做一些进度、嗯、对、嗯、然后我每一次都有感觉就是我这样子过一天回来、嗯、我早上出门跟我那一天回来的我就好像是换了不一样的我回来、嗯、
你会有那种富足感吗？
会，非常强烈，
应该很饱满吧、啊、
很饱满、嗯、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很特别，就是这个行程啊，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头你也在认识你自己、嗯嗯、比如说我真的很喜欢找一个就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那里有一个定点的感觉、嗯、有一个据点、嗯、然后我有点是放射状的
随时可以回去休息的、嗯、
就是放射状的往东移动一点、嗯、然后回来、嗯、然后往西移动一点回来、嗯、我觉得我后来也在那个过程里头我才慢慢意识到说哦，原来其实我喜欢的就这么简单、嗯、就是我换一个城市、嗯、去做我本来就在做的事、嗯、但是我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吃到不一样的食物、嗯、然后可是我的那个主轴那个基调是我本来就在做的事、嗯、然后我发现我完全不想要就是去尝试我本来没有在做的事，我完全对那种完全新奇的那一种大展开，我觉得我想要的旅行或者是我想要的不是这一种、欸嗯、反而这一种就是在一个不一样的城市里头有我自己本来的生活步调的那一种味道，是我现在尝试下来我最喜欢的样子。嗯
嗯，很久以前你有讲过你出国旅行喜欢的样子、嗯、就是在一个城市待很久、嗯嗯、
是
我现在想有连接到你刚刚讲的，
对，
有一个点然后让你可以安心在那个点，
对，
然后去探索。
我觉得光是要知道自己这个样子，然后知道这是我自己喜欢的样子，我其实觉得它也不是一个原本就知道的事情、欸、
是，
我觉得是花力气的，因为其实是尝试，一定有尝试不太那么满意跟尝试完觉得很舒服的情况，最后才有这样子的行程出来。
我那天在嘉义的时候啊，我就是 有在网络上搜寻一家完美咖啡馆、嗯、然后我就是去嘛、嗯、可是 我真的每一次去都遇到那个咖啡馆公休、哦、真的是很昏可是啊，我因为去找那个咖啡馆的路上啊，我就会开始留意说哇，这里的人或这里的上班族、嗯、或者是哪一家店里头就是人很多、嗯、然后我就会开始想说那我下次来我就也这样子吃一个午餐、嗯嗯、然后我走在那个街上然后这样慢慢的走，就是很像是我也在那边工作、嗯、然后我当时中午就出去吃饭、嗯、我发现那时候我心里面的快乐好清楚哦、嗯、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喜欢的就是这样而已，这样就好、欸嗯嗯、然后我等一下还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回去的、嗯嗯
嗯嗯、但我觉得听欣慧这样说，就是如果在 follow 我们的 podcast， 其实我们前面有几集有谈旅行，就是像刚刚小南讲的，可是现在感觉更立体，那个对于自己喜欢的旅行的样貌，或者是那个旅行里面底层可能影响你的，或者是就是 跟你关有关系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好像更立体。
我想要在这里补充一下，就是早期啊，当我对我自己的旅行的定义，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我对我自己的旅行定义还没有这么清楚的时候啊，我觉得那时候对我的生活带来蛮大的困扰。那个困扰就是我们家旅行的人主导的人规划的人是先生，然后当我对我自己的旅行定义是很模糊很没有概念的时候，我其实是不知道怎么跟他讨论跟表达我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不要的是什么。所以那时候那些年的旅行我觉得好辛苦，然后我先生也很挫折，因为他花很多力气准备，可是好像旁边这个人不开心
不买单
所以我觉得那个知道你自己喜欢的样子，
是，
我觉得真的好重要。像我现在就如果可以说得出来，那我现在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那你就留在这里，那你就移动你自己想要移动的范围，然后我们就另外安排我们要去的。然后如果他们有哪一个行程跟我想要走的路线比较接近的时候，那我们再一起走。我觉得那个旅行的快乐度，就是家庭旅行或者是一群人的旅行的快乐度就多很多。因为我有一个很清晰的画面跟样子是可以跟对方说跟讨论还有表达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看新会的 FB 的文章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有一点我蛮喜欢的，好像是你去旅行生日旅行，然后你有说到我都已经是个人旅行了，所有的决定就是我现在我想要什么，所以在你做每个决定的时候，你都会问自己现在想要什么。比如说你在选温泉的时候，你会给他三个关键词，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很有趣。然后再回想到，确实我常常在个人的旅行中确认我自己要的东西，然后这个确认在我跟别人旅行的时候，我也可以表达的比较清楚。比如说我是喜欢自然的情况，我是喜欢去走步道的，
有大自然的元素，
对，有大自然的元素。然后我可能会喜欢安静一点的大自然，然后我可能会喜欢森林系的而不是海洋的，那可能就会依照这样的去排行程。那这些喜欢其实有时候在跟一群人的时候你很难分清楚，那是因为大家喜欢我才喜欢，可是因为你自己安排行程嘛，所以你就会知道我现在就是自己排的，然后就很明确可以感觉到那个是我想要还是我不想要的。
我觉得自己跟自己旅行，尤其是时间拉比较长的旅行，你真的唯一最重要的那个旅伴，然后唯一要讨好他的人
就是自己。
我们喜欢你讲讨好这件事情，
然后要安顿的人也是自己。
对，
所以我在自己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我真的会反复的问我自己很多问题。你想要什么？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喜欢什么？然后我会尽可能的满足他。
在
能力范围，
我以前会有那种自己为什么旅行不好的挫折。
什么意思？
就是可能帮自己做错决定，因为你不会每次都做好嘛。
一定的啊。
对，可是那时候会有一种挫折是，哎，这个下午就浪费了。有时候就是会有那种挫折的出现，就是啊，如果我那时候怎么做。但我后来在看你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说，决定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当下我本来就不能够预期很多事情。我只能用当下我想要
的
下去做，那选出来的东西就只是告诉我这件事情适不适合我而已。
OK
对对对、
okay.
我觉得像你讲的就是讨好，我既然是要讨好我自己但我在说自己没有办法好好讨好我自己，我是在干嘛？
就是 小南讲的那一篇是我生日的时候，我一个人去金轮，就是有很多温泉的金轮，我一个人去，而且是第一次。然后我那一次就跟我自己，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去，我真的会完全知道我做任何一个决定都有可能会是一个不好烂的决定。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讲说，我把这一趟旅行当成来录刊。对，
是蛮好的说法。
刚刚也是想说，那下一次就会知道。
对
啊，你这一次不好的经验，然后你下一次就会知道。
然后我印象很深，就是因为金轮还是有蛮多原住民。 对。然后我那一天就是拉着一个随身行李，是那一种行李箱那一种。因为其实我决定不了我的行程，然后我就想说我决定不了的时候我就先东走走西看看，可是我又拉着一个行李箱，结果
极其高调的
结果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村民呢、啊、就有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阿伯，他就看着我，他就说走来走去哈
好有趣哦
然后光是这样子我就觉得他好像就留给我一些就是在旅行里头在那个不知道自己要干嘛，而且走很多路、
对啊，我之前如果自己旅行没有之前有时候现在也是，我会这样觉得，我都
你会走很多错路就对
我啦，我会犹豫很久，
对，
那个犹豫有时候会生气
啊，就会走很多就会绕路
结
果那个阿伯就这样子亏我然后我就笑出来然后我就说对然后就觉得好像也是一个旅行里面的一个就是会让我笑出来的一个点、
可是你在描述那个犹豫的包容的时候我是喜欢的，就是对我来讲包容自己的犹豫在转换状态中间那个犹豫也是重要。
其实 我觉得有一种方式是可以大家可以试的、你不要把你自己当成自己，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
旅伴
VIP，
对，就是或者是一个如果你现在这个人是一个你最要好的朋友、他现在遇到这个情况，你一定会告诉他没关系、你就是第一次来嘛、然后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可以拿来试试看的、你会发现你会有耐心
很多
跟你会允许他犯错的次数
比较不会那么阿展，
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跟自己相处。
而且我觉得我刚才想到的是，如果就是把他当作是你很要好的朋友，你可能很 care 的不会只停留在你是不是做了一个烂决定，而是你会停留在你就是跟你一个最好的朋友出去。对，就是对，就是我觉得那个是
我真的觉得非常鼓励大家立志把自己当成这世界上你最爱的那一个人。对，我觉得他是透过练习是有机会做到的。
那什么时候会想要一个人旅行啊？
一个人旅行就是找不到人的时候哦，一个人旅行我觉得对我来讲切换状态有点是我想要让不同面向的我出来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我前面可能是有在很多关系里面要很用力，或者是很多关系里面我要在关系里面相处，或者是我工作跟人是有关的，
你这有点像出去透透气。
对就是我想要让另外一个我出来，所以当我想要让另外一个我出来，比如说我跟朋友去，或者是我 跟我在工作关系会不一样，那对我来讲另外一个我出来就是一种状态的切换。
没错，
所以比如说我在工作里面我可能是某一个样子的我要在这个时候、就像某一个肌肉我这个时候要用，可是这个肌肉用久了其实会累。但我想换另外一个肌肉，换另外一个我出来。那我会变成想要去自己去一个地方走走。因为去那个地方没有人认识我应该啦，然后也是我不熟悉的地方所以上星会他在讲的那个过程，其实我们在换一个地方不熟悉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用很多感官要下去，
是
那也是在用另外一个很多新的触角，因为平常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不会再去开这些感官。就是不会开到那么大，可是我到一个我没有那么熟悉的环境，我就是要开感官下去的。那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种状态的切换。就是我要去吃一个我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像我那天去吃屏东的霸丸，那我就发现他们吃完霸丸之后就会自己用霸丸剩下的酱汁然后叫老板加汤。那我就想说哦，有这种吃法我以前好像有听过但我忘记了，那我是观光客嘛，然后我就看着别人这样吃，然后想说老板我也要加我觉得那个是听看然后喝各种的感官都重新打开去体验一件事情，那在日常生活比较难。
因为它有某一些规律在，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切换状态会让我有 refresh， 就是
你那时候在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笑出来说啊，原来是这样喝汤、
哎呀，还害我再自己叫了一碗汤是
原来可以这样，
对，
所以我多叫了一碗汤
可是那个在心里面的那一种笑出来，我觉得就会是在那个当下，嗯，就是会 我会记得的会是那样的画面。
对，我就会想说哇，哥我就叫、oh. 对，所以那是一个新的体验。对，
所以真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好像整体来说就是换一个不同的环境、情境、然后我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它就是单纯的只是换情境，然后或者是跟不同的人相处、那但是也有可能我们的说法叫做移动，那有的人会就是说它是旅行。我真的觉得就是我自己成长的环境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我成长的环境，我妈妈是一个对于女生外出的安全是一个比较紧张
焦虑一点，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因为妈妈的焦虑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到大学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开始有一个人旅行的经验、到大学都还没有。
其实 我也还没有啊、我也没有，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那么旅行那么的、
因为现在有智慧型手机，
对啊，以前
是你的
以前出去真的要有很明确的地图这件事，
对，那因为你现在有 Google Map， 而且你现在走在路上，你随时可以去收集任何一个你需要的资讯，我觉得这件事情
差很多，
对，帮你很多这样子。然后就是现在开始练习旅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一个这样子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切换或微调某一种自己跟自己的状态、或者是你的或者是你可以感受不一样的自己，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说起来相较之下我觉得它是一个我觉得算投资不用很多
门槛低的
但是回馈很大的一种方式、
对啊，因为我觉得如果在生活中用同一个面向的自己一直生活其实很 boring 就是很无聊然后就是会有厌倦感
所以可以换一个环境，不管是用什么方法，然后让自己就是像刚刚小南讲的，就是在认识不一样面向的自己，就是其实人是很立体的，就是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状态，然后我们只是把那些状态勾引出来、然后更明白自己。
那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意识到自己需要为自己做这件事，或者是替自己做这样的安排？你们有没有一个前情提要，或者是你生命中的脉络，或者是你听过谁讲这种东西，后来你就觉得哎，好像可以试试看。你们是怎么开始知道可以为自己做这样的事情？
我就是很苦啊我就是苦到底啊的时候我就开始
就觉得不能
再要找 不可以再这样下去。
所以你好清楚知道有一个东西是不要再这样下去，我一定要换不一样的做法或方式或情境。
对，或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没有办法在同一个角色太久。我觉得那个在同一个角色太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困难，包含妈妈这个角色或太太这个角色，我好像没有办法在一个角色太久。对，
我自己觉得啊，如果有机会听别人说这好像是一个方法的时候，然后当自己同样落到就是落入到某一个情境或处境，然后自己可能落到某一种苦闷的时候，也许他会有一些灵感，然后可以去试试看。所以我觉得去听不同的生命故事对我来说，它会是我早期启动的起点。就说哦，原来有人是这样子来过生活。哦，原来有人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调整自己。可是那些它都不是在我原本的生活里头的已知。我如果没有听过之前，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办法脑洞大开到觉得说啊、哦，我可以这样，我可以那样。有时候会觉得好像 别人那些东西好像离我很远，可是如果我可以在我的日常生活里头，或者是我可以因为参加某一个工作坊，我就有听到有人这样讲的时候，我真的会有机会把这样的策略带回我的 生命里头。
嗯，
如果有一天我想要试试看的时候，
嗯，
它就可能会成为我的灵感。
嗯嗯嗯，
不得不说我觉得心慧讲的很有道理。有时候是真的看别人，可是我可能有时候是看一些网红或者是网络上的人，他不是我实际生活的人，
嗯，
然后他们做了一些事情，我觉得哎，欸，是有趣的，欸，这件事并非只有那个身份才可以做到，或许可以加到我生活里面，变成一种我的新的一个生活的体验。
你有最近记得什么样的事情吗？
我忘记，我都乱追。
但是如果你
事件呢，或是，
但是我是想说，如果你是有打开雷达的，
嗯，
就有点像是那个雷达的搜寻。你如果是有打开雷达的话，那你这样子搜寻，它就会滴滴。
哦，现在只要你搜寻过一次。嗯，
他就会
帮你全开，所以资讯就会一直流进来。对对对，
演算法就会一直帮你
做，对，你就会其实一直看到你想要去的，就越来越接近这样子。
哦，
对
，OK。我们今天本来是要说那个状态的转换，可是因为我可能就是说到那个嘉义的小旅行，然后就一直，嗯，就是对，好像对我们来说，好像切换环境，或者是去替自己设计安排一个小旅行，
嗯，
在一个你时间跟能力可以的范围，
嗯，
或者是心理状态可以涵跨的范围，
嗯，
对，可能不用到壮游。但是你在日常生活你就可以这么替自己设计
小游，
嗯，然后其实它都可以带给你某一些让你可以觉得很满足的感觉，
嗯，
或是你可能走一圈觉得原本不能放下的东西你就可以放下了，或者是先停一停缓一缓也不一定，
真的，
对啊，
嗯，总而言之好像出去外面换换不一样的空气，
嗯，
然后换换状态，然后回来好像又会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感受跟思考，
嗯，
对，因为如果停留在同一个空间，嗯，其实就是同样的事情一直在转，你其实转不，我啦是不太容易转出原本的思维，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没办法，
对，所以我在想你换一个空间你必须要，
然后我也蛮想要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就给大家一个小提醒或小 tips，
嗯，
就是，
嗯
如果有一些你自己平常会喜欢的点，
嗯，
或行程，
嗯，
就是真的蛮鼓励大家是可以平常就做一些小小的收集，
嗯，
那如果有一天就是你刚好临时有一个空白的时间，
嗯，
或你刚好就苦闷了，
嗯，就可以
清单拿出来，
对，你就可以稍微从那个清单里头去筛选，就是我觉得平常有准备还是需要的，
对对对对，
是，好，那这一集就到这边，希望这一集的分享可以鼓励，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些思考跟做法，
嗯，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